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2582号讲道，升高与降卑，1883年4月1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路加福音一章53节，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首玛利亚之歌充满了甜美的福音教导，她显然是在神圣真理上受到良好教导的妇人，尽管她还年少，但她在神的事情上一定有丰富的经历。请注意她如何把神的真理浇筑成诗歌的形式，这里面有智慧，因为我们要求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当真理以诗章的方式来传递时，最有可能存留在记忆里并印刻在心里。人的耳朵和心思都喜欢音律和节奏，当真理以诗歌的形式表达时，比其他任何形式都更容易让人掌握并记住。因此那些以诗章、颂词、灵歌来丰富教会的人，他们做得很好。你们不会写诗歌的人，如果你们唱诗，那么做得也是同样好。让我们给福音谱曲，让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格外这样去做。我认为恩典的教义从未想过要变成一首挽歌，而是要成为最神圣的婚礼进行曲。伟大的福音真理从未打算要人用悲哀的音调来传讲，好像他们哀伤肃穆，相反他们乐意用喜乐来充满我们。如果他们彻底的渗透到我们的本性中，将会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变成哈利路亚，并使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变成一句诗歌，没有止境。无论你什么时候在神的事情上感觉到极其高兴，请你一定要照玛利亚所做的那样做，唱出你的喜乐，并让神的子民知道，基督的事就是你所喜乐的事。请服从诗人的命令，天国君王的儿女们，旅途上当甜蜜歌唱，歌唱救主当得赞美，所行所为充满荣耀。我向你们推荐玛利亚之歌，不仅因为他把神的真理写成诗与歌，而且因为他歌唱自己还未看见的恩典。他带着喜悦之情用心注视这位荣耀之王，尽管应许的婴孩还未出生，他仍然满怀喜悦的信心歌唱，我心尊主为大。弟兄姐妹们，你们中的一些人当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了，也不能歌唱神的怜悯，但这位妇人在基督还未道成肉身时就歌唱神的怜悯。哦，这是怎样的信心呢？如果你有相同的宝贵信心，这将给你的生命带来多大的快乐啊！难道今天没有什么值得歌唱的吗？那么就从明天借一首歌来歌颂还未达成的事。这个世界令人厌烦吗？那么就思考来世的事情。你周围完全黑暗吗？那么请抬头仰望，在那里他们不用烛光也不用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还有一点点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一点点时候会是多么短的时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时新娘内室的孩子们将欢喜快乐的难以言表，因为新郎亲自来了，他结婚的日子已经来到。我恳求你，如果你还沉默不语，并把你的竖琴挂在柳树上，立刻把它们拿下来，为那还未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的荣耀歌唱赞美神。神加给爱他之人的宝贵事物，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的，但他通过圣灵向我们启示的都是确实的。为那还未施予的怜悯歌颂主耶和华，歌唱那些我经常向你们引述的甜蜜经文。我的口在唱一首新歌，与经久不衰的乐曲相合，为着我尚未尝到的一切恩典归荣耀于你。我有一份快乐的遗产，虽然我还未看见，但流血之手把它变成我的，并为我存留。在玛利亚的颂歌中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因为歌中完全是神已经完成的事。我让我为你读一两节经文，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他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 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全是关于他，都是关于他已经做成的事情。如果我要写一首关于我自己的歌，那么我能写的全部就是，哼。如果你要写一首关于你自己的歌，如果实话实说，那会是一曲可怜的小调。如果不实话实说，我觉得你不会想要唱它。有些人的歌全是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是非常可怜的事。几天前，我听说一位弟兄做了一次演讲，有人对我说，你想听关于他演讲的完整报告吗？我说，想啊，因为我很想听他会说什么。这个朋友说道，我出席了，做了一份完整的笔记给你。他把笔记递给我，那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大写的我。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以那种方式既能说又能唱，但是以那种高高在上高傲的我唱出了一首非常可怜的歌。我们歌唱自己越少，歌声会越优美。在整个音域中没有我这个的音符，所以让我们永远不要试图这样歌唱。但是当我们歌唱的时候，让我们向主耶和华神歌唱，歌颂他所做的。那么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让我们从永恒的爱开始。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们将在哪里结束？这首歌永远不可能结束，因为主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他对他自己子民的慈爱永不停顿，更不会停止。因此让我们开始歌唱他正在做的事情时，让我们继续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歌唱他。让我们永远不要转去歌唱我们做了什么，或把任何赞美和荣耀归给世人，而破坏了曲调。那么作为神的儿女，你看到玛利亚为你设立了什么样的榜样吗？她把神的真理变成颂歌，歌唱未来的怜悯，歌唱主耶和华已经做的，将要做的，永无止境的歌唱。现在我们来思想构成玛利亚颂歌的诗节。她的歌包括两部分，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那是在空中，也许我们可以说是高音部分。他叫富足的空手回去，那是低音部分。我们可以有意轻柔的弹奏低音部分，从而更加强调另一部分。我们先讲低音部分，然后我们再讲高音部分。一，低音部分，他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是的，我们时不时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富足，他们赤身露体，贫穷可怜，但他们自认为富足，并认为自己一无所缺。他们自幼遵守神的律法，即或他们没有做到，他们也做了相当不错的事情。他们充满着恩典，有时他们怀疑自己怎能拥有如此之多。他们一直尽力持守良善，几乎不知道如何容忍一些基督徒同伴，尤其是那些在西安的哀悼者和呢正在为他们的罪和自己背离神而悲痛的人。那些自认为富足之人不能忍受这些哀痛之人，他们袖手旁观，就像那上圣殿祷告的法利赛人所做的那样。当他们听见其他人承认自己的罪时，他们骄傲地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像别人那样。他们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人物，有的是在教育方面，有的是在阶层头衔上，有的是在他们财富上。无论如何，他们确实很优秀，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上层人士，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是属灵和道德上富足的人。主耶和华神会怎样对待这样的人呢？玛利亚说，神要叫他们空手回去，他们真以为主会向他们走来。他们是如此尊贵，以致他们习惯于受到追随，他们非常惊讶拿撒勒的耶稣没有立刻拜倒在他们面前，并感谢他们惠顾他，但是他要叫他们空手回去，他不需要他们的任何东西。当他们处于这种状况时，他也不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听到这样的话语，必定会离开。我来本不是照义人悔改，乃是照罪人悔改，所以他让他们离开。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主会给他们一些东西吗？不会，他让他们空手回去。 不会给他们安慰，不会给他们喜乐，他当然不会讨好他们，因为他的口只说真理，没有鼓励，因为他的职分是叫有权柄的侍卫，要毁坏所有人自夸的荣耀，把他们打倒在地。他叫他们空手回去，在你看来，这是严厉的处置吗？玛利亚不这么认为，她为此歌唱，她为此感到高兴，我也是如此。你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呢？首先，基督怎能充满这些人？他们已经是满的。基督能为无罪的人做什么呢？他来的目的是要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罪，他就不能对我们做什么。基督如何喂养一个不饿的人呢？对于一个自己里面有生命的人，基督如何成为他的生命呢？一个人以自己为首先的和幕后的，他一直在进行着自我救赎。基督怎能成为他的救赎？基督怎能成为他救赎的阿拉法和俄梅加呢？不可能的。医生不会去医治一个没病的人，基督不会将他的施舍给予那些不穷乏的人，他预备宴席是为了贫穷之人和饥饿之人，因为他们不能偿还他，唯有感激他、爱他，所以他要叫他们空手回去是对的，因为基督不能对那些当下富足之人做任何事情。其次，如果基督充满他们，他会得到什么荣耀呢？充满那已经装满了的，不会有多大的成就。一是健康的人不会有多大的胜利果实，拯救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完全是多余的。把义给那些本就正直的人简直可笑，为那些已经拥有了他们需要的所有生命的人找到永生是荒谬的。那么那些如此富足的人，基督理当会叫他们空手回去，他们不可能得到供应，如果可能的话，供应他们根本不会给基督带来任何荣耀。此外，假设基督打算为他们做些什么，那么基督的丰富和他们的富足就会交织在一起，那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人类的功德和基督的功德怎能相提并论，被当作有同等价值？谁会想到撕下一块污秽不堪的破布缝到皇家长袍上呢？然而那些人认为自己的义可以加到基督的义上面，他们还会做出什么呢？不，先生，如果你是富足的，资财增长，你只会把基督的物品放入你的仓库里，放在你自己的物品中间，那对基督的义会是怎样的贬损？把基督的义跟你自己的并排放置，好像基督的义不再有价值。你需要把自己商号的名字、自我与基督挂在你的门上，那么救赎也就成了你自己和救主的共同作为。你想要分享其中的荣耀？不，不可能，那永远不可能。叫那样的人空手回去，他是无理之人，认为可以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加到唯一救主基督的功劳上。还有，我们这些人被打发空手回去是对的。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时，我们几乎要为此感到高兴并歌唱起来。当一个人不是真正想要得救赎，那么他在阅读圣经或者听一篇讲道时就会批评其风格。当一些绅士出去参加宴会时，他们却忙于审查餐桌和装饰餐桌的饰品。他们观看、观察、试着批评端上来的每道菜肴。哦，他们品尝任何东西都难以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是鉴赏家，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最精致的才能取悦他们。但是当你我工作一天回到家时，我们不会为那种事情挂心，我们想要吃一些东西，并且感激能够吃到。那些对基督没有胃口的人，他们挑三拣四，甚至连圣经对他们来说都不够好，他们想要这里修修，那里改改。至于那些由必死之人传讲的道，这个不适合他们，那个也不适合他们，没有什么能够取悦他们。有些孩子总是挑食，他们的父亲说，哎，我的孩子，如果把你送到救济院待上一个星期，你的伙食短缺，我保证你会吃光那些美食，那么你会有胃口的。同样，当这些人坐在基督的餐桌前，对每一块来自天上的美食挑挑拣拣时， 基督会打发他们收拾东西走人，这样对待他们正合适，因为他们破坏了这宴席，让那些愿意享用的人无法享受。再有，他们不仅批评，而且还吹毛求疵，向一个从未知罪的人传讲恩典教义。他会说，我不相信加尔文主义，告诉他神的主权，这是神子民最甜蜜的食物，而他却说，我不相信那样的教义，我认为在人的一方有某种功德。某些人宣称在堕落的人性里有神的良善，所罗门说过，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但对这种充满自负的人，福音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他，因此他吹嘘这个，讥诮那个，又挖苦其他的。如果你把黄油放在华贵的盘子里，这是孩子们乐意看到的，他就不愿意要了，因此基督不会要他，他会叫他空手回去。对一些自认为富足的人，他们会被打发空手回去。我想这未必不是最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自己两手空空，那么他们会以另一种方式来救基督。那么他们将会一起唱出玛利亚颂歌，它叫饥饿的德宝美食。如果你们任何人满足于自己的良善，也许这里会有一些这样的人。我要提醒你，农夫对赫维先生所说的话，当赫维先生成为教区的教区长时，他走访教区居民并跟他们谈话，他询问一位农夫，为了到达天堂我们必须克服什么。农夫回答道，哦，先生，你是个教师，我想你应该告诉我，而不是要我来告诉你。赫维先生说道，好吧，我认为最难克服的事情是罪恶的自我。农夫说，对不起，但我发现了一件比那更困难的事情。赫维先生询问道，那是什么样的事情？这人回答道，克服自义。我相信这是最神圣的真理之一。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我害怕你们的自义远超过害怕你们的不义。我知道一件事情，基督更看重我们的罪，而不是看重我们的义，因为他是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我从未听说过他为我们的义献上自己。靠着他最宝贵的血，他已经除去了所有信靠他之人的罪。但请当心，不要让你的自义介入你和救主之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将是那富足之人中的一员。他会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倒空你的口袋，使自己变得贫穷。我不是指财务上，而是指属灵上，将你属灵的状况降到贫穷和乞丐的境地，因为那是保持你属灵丰富的唯一途径。二，高音不分，它叫饥饿的德宝美食。今晚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得长话短说了。首先，这是被拣选的一群人，它叫饥饿的德宝美食。谁是饥饿的人？就是那些满心渴望属灵祝福的男男女女，他们总是渴望美善之事，他们不会说太多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极其渴望许多他们还未曾拥有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救吗？你渴望与神和好吗？你渴望以信心仰望基督吗？你渴望成为圣洁吗？你渴望在恩典中成长吗？那么你就是这饥饿者中的一员。但是饥饿不仅仅是渴望，它是一种胃口，是出自刚需的一种渴望。一个人必须吃东西，否则他必定会死。因此，饥饿不是人可以放置一边而不顾的一种渴望。你的心曾否有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你必须得到基督，否则就会死。你必须得到怜悯，否则就失丧了。你必须得到宽恕，否则就会被打入地狱。现在你真正开始饥渴的追求在基督里的义了吗？如果是这样，你就是他要用美物来充满的人。饥饿之人有时快要昏倒在地，他会勒紧自己的腰带，阻止饥饿感的蚕食，但这是不可能阻止的。他会感觉到自己似乎没有力量，随时可能不复存在。你有那样的感觉吗？你是否对怜悯渴求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你几乎不知道如何为此祈求？ 你已变得如此虚弱，你已经沉沦得如此之深，对此我很高兴。你就是基督要最先用美物充满之人中的一员。饥饿之人通常是遭人鄙视之人，他们这样看待饥饿之人啊，他看上去又瘦又饿，人们不喜欢跟那些非常饥饿的人有任何关联，因此他们会说，看哪，可怜的乞丐，我不想要他在这里。你听过那样的说法对吧？那正是人们对邻里饥饿之人的看法，那个人是个多么可怜的伙伴。前几天他坐在屋子里，我们都在那里取乐，他一直在唉声叹气。他没有什么可喜乐的，他要么独自坐在角落里，要么走进自己的房间就开始哭泣，并且说道，如果神不怜悯他，他就是个失丧的人啊，那就是我要的人。我会整夜不眠，一连七个晚上，我想跟那种人见面。基督就是为大众人而死，基督喜爱喂养那种人，他叫饥饿的德宝美食。你知道，当一个人变得非常贫穷又饥饿时，不仅人们不重视他，而且他通常变得不重视自己。当一个人没有了食物，他也没有了精神，他会沿街来回寻索，试图在那里乞讨一点食物。有人说他是衣衫褴褛之人，在这里有属灵上衣衫褴褛完全无能为力的人吗？可怜的人，你就是基督要拯救的人，爱之宴席正是为你这种人摆设的，你的缺乏正是基督所寻找的，他叫饥饿的德宝美食。自从玛利亚歌颂这一点起，他一直都在这样做，他已经在场的许多人身上成就了这一点，并且他准备好了要为你做这事，只要张大你的嘴，他就可以充满他，请你信靠他，你就会被美物充满。这是这首甜蜜颂歌的第一部分，蒙拣选的一群人及饥饿之人。接下来请注意这上好的食物，它叫饥饿的德宝美食。玛利亚也许在说它叫饥饿的德宝最好的食物。请看，基督放在饥饿之人口里的是什么美食？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赦免。基督回答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这难道不是放在饥饿之人口里的美食吗？他说道，主啊，我需要更新，我需要更换一颗心。主回答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食心，赐给你们肉心。当然，那些是充满他口的美食。但是主啊，如果我得救了，我如此软弱，我不知道我将如何站立得稳。你的鞋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那些难道不是充满他口的美食吗？他说道，哦，主啊，我很容易走偏，我担心我会再次失迷，我会使你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啊，这难道不是充满他口的蒙福食物吗？一个可怜贫困的罪人，可能拥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都有供应。请听，可怜饥饿的罪人，在基督里储存了你从地上到天上所需一切的食物，最好的食物。你那病得快要昏倒的灵所需要的食物都藏在它里面，这是多么甜蜜的歌啊，它叫饥饿的德宝美食。这里需要注意的第三件事就是完全的供应，他用美物充满饥饿的人，给一个饥饿的人一点点食物，刚好让他充饥，这是件美善事，但那不是基督喂养饿得快要死了之人的做法，他用美物充满饥饿的人。我请在座的那些曾经饥饿并来到基督那里的人注意，弟兄姐妹们，基督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对待你们的，他只是给你们一丁点残羹冷炙的属灵食物，还是用美物充满了你们？我想我听到你在说，先生，现在我依靠基督而活，我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在基督的伟大范畴之外，我不可能期望任何东西，它是我需要的全部，它是我渴望的全部，它是我可以想象的全部，是生命的全部，也是死亡的全部，是今世的全部，也是来世的全部。我问你，你对基督十分满意吗？你说，是的，除了基督我什么都不需要。 他是我的一切。哎呀，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也能像你那样说，已经接受了基督的人里面有极大的喜乐，他不仅足够了，而且有时他的满足洋溢出来，以致他不知道如何向别人讲述他的经历，并且他渴望去往天堂的时刻。那时他的舌结会被解开，他会拦住沿着金色大街行走的天使们，对他们说，光明的天使，请你们停留片刻，让我来告诉你们基督为我做了什么。因为那他用自己和他无限的爱充满了我，直至满意，他一直喂养我，直到我再也装填不下。难道这不是一个祝福的词吗？他用美物充满饥饿的人。最后，这首歌向我们讲述了这位荣耀的施恩者，他叫饥饿的德宝美食，这一切都是神做的。他提供了这个宴席，他邀请客人来，他把他们带到餐桌旁，他给他们美食，他给他们能力来接受他所预备的东西，是他叫饥饿的德宝美食。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一些可怜饥饿的灵魂甚至不能自己进食，但是主用美物充满他们。我们已经把他们带到餐桌边，那里放置了属灵的珍馐美味，然而他们的灵魂憎恶各样食物，他们已经接近死亡之门。然而当没有一个传道人能够喂养你的时候，神可以，你的灵魂似乎要拒绝，甚至拒绝属天的安慰，直至你像诗篇的作者那样说道，我的心不肯受安慰。那时圣灵保惠师却能把神的真理浇灌在你心里，直到你说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用美物充满了饥饿之人。如果我有时间和能力，我愿意强调那个词，是他，是他，是他，并且用高音喇叭诉说出来。他叫饥饿的德宝美食，是谁造了天和地并用光和荣耀充满他们？回答是他完成了这一切，唯独主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中救赎出来，他付清了赎价，是他跟他们的仇敌打仗，并把他们踩在脚下，就像把葡萄踹在酒榨中，他完成了这一切，他完成了这一切，愿所有的颂赞归于他的名。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和姐妹，谁在你心里开始了这善功？谁在进行这功？直到现在，谁将完成这功？我听到所有被救赎之人在神宝座前像雷声一样的回答，是他，是他，是他完成了这一切，愿荣耀颂赞归于他的名，直到永远。饥渴的人呢，请到他那里去，接着简单孩子般的信心到他那里去，那么你将会来加入我们唱这首歌，它叫饥饿的德宝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愿主耶和华神因他爱子的缘故祝福你，阿们。